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中道与偏激。好，到底什么是中道？什么是偏激？常常我们听到，有人去学佛啊、打坐啊，就会有人讲：“哎呀，你们不要这么极端啊。”这么勤奋，有些人他常常去修行、打坐啊、修禅啊、闭关啊，就会有一些人会发出这样的言论啊，你们太偏激了。学佛要中道，不要这么偏激。也是我们听到这种言论的时候，会觉得很纳闷、很奇怪，到底什么才是中道，什么才是偏激？这个东西呢需要了解一下。好，先讲偏激。当你们想到这个字偏激的时候，你们想到的是什么？不好，对吧？是某一种不好的东西，极端的东西，然后做了过后会给你的生命带来不平衡，带来伤害，对吗？对，偏激指的通常就是不好的、负面的。好，中道呢？中道带给我们什么？应该是好的吧？好，让我们看看佛陀怎么讲。我们看看佛陀怎么说。在这个第一部经，佛陀的转法轮经是佛陀在成佛过后讲的第一部经，喇嘛扎嘎巴瓦达那苏达，这部经里我们看看佛陀怎么说。一开始你看了，诶王咩苏达诶刚萨玛扬巴格瓦巴拉纳西扬维哈拉提伊西帕达内尼格达耶达特拉古巴格瓦班杰瓦吉耶比库阿曼迭西，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波罗奈附近仙人对处的鹿野宴。当时世尊对五比丘说：“仙人对处是指那个地方，过去都是毗湿佛飞降下来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仙人对处。他们都把毗湿佛过去的毗湿佛叫做仙人对。”好，你看佛陀一开始是怎么说？略米比卡维安达巴巴吉德那那舍维扎巴，嘎达咩略。诸比丘，有两种极端行为是出家人所不应当从事的，是哪两种呢？有加扬嘎咩苏嘎玛苏卡里卡努尤戈希诺嘎摩波图加尼戈阿那里奥阿那达桑希多。一种是沉迷于感官享乐，这是低下的、粗俗的、凡夫的、非神圣的、没有利益的行为。有这样阿达基拉玛塔努尤戈杜科阿那里奥阿那达桑希多，另一种是自我折磨的苦行。这是痛苦的、非神圣的、没有利益的行为。エテコビカエウボアンテアヌパガマナジマパティパダタタガテナビサンブッダチャクカラニニャナカラニウパスマヤアビニャヤサンボダヤニバナヤサンワタティ。借着避免这两种极端，如来是称佛陀了，佛陀自称为塔塔嘎达， 如来，如来自己觉悟中道，那吉玛巴提巴达，看到吗？中道，那吉玛巴提巴达，那吉玛巴提巴达，巴利文，那吉玛巴提巴达，这就是中道。如来自己觉悟中道，此中道隐身彻见，隐身智，通向极境，正智正觉涅槃。也就是说，我们的佛陀是证悟成佛，是通过觉悟中道，也是通过中道的修行而成佛的。换句话说，中道也是成佛之道。好，那这是很重要的啊，那就是很重要的，它不是普通的东西了。那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中道是什么。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作为佛教的专有名词 Majjhima Patipada 中道，它指的是什么？好，一般人讲的中道又指的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有一种通俗的用法，有些时候这个也没有说错的，通俗的用法，这个 Majjhima Patipada 它有广义的用法，还有这个专门的用法。专门的用法呢，是指这个这部经里面所讲的。那另一种用法，比较通俗的用法呢，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在大概是十七、十八年前，我在斯里兰卡，我的一位师父叫圣法大长老，他2016年已经过世了，他是一个我们都知道的收集菩萨了，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了不起的大师。那当我要离开他的时候，要告别，我就跟他说，师父啊，能不能给我一个教诫，给我一个教诫，然后他就讲了这两句话，两个字 Majjhima Patipada， 就是中道。他只讲了这两个字，中道 Majjhima Patipada， 别的就没说了。那个时候还记得，那个年头修行非常的拼，非常的打拼，也很勇猛的。勇猛到什么程度？吃饭用最快的时间吃完，用最多的时间打坐，最少的时间睡眠。然后呢，比如说午餐爬到山上山顶，在这个西南榕树林的时候，但是也不知道干嘛的，就是乱拼一轮。然后拼了就是吃饱饭，每个人休息了。我是那边都是南种的时节哈，脱掉袈裟哈，然后呢就在太阳下晒着太阳，这样子打坐。为什么？因为杂念不能克服，杂念不能克服，我才想啊，勇猛，或者淋着雨打坐啊，希望可以克服杂念。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看着我，好像横冲直撞的，但呢，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长老可能听说了吧，所以当我要告别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 ：“Majjhima Patipada 中道。”这个时候，当时他指的是叫我不要偏激了，不要乱拼一轮。拼要拼的中道啊，这个是有根据的。等一下我们再讲，如这部经的，因为这部经里面讲的中道是比较深刻一点，所以我先讲比较浅白的。这个在这个经里面是有记载，过去有一位尊者，他叫索玛，他是一个娇生惯养，从小就是被特别的呵护长大的。他被呵护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当时你知道我们的脚底会长毛吗？脚底是不会长毛的吧？我们要踩在地面长毛是不可能。他被呵护到，他们说他娇润到脚底的会长毛。但是很奇怪，他就是有波罗蜜，他就是见到了佛陀呢，他就会选择出家。但是出家生命不是这么容易的，要脱钵啊，行脚啊。而且呢，他还特别着重行禅，啊，有时行禅的时候呢，通宵在行，一直在行禅。行到什么阶段？行到他的脚底都出血，因为那个脚底长毛啊， 一直在摩擦脚底的触须，非常的勇猛，为了解脱，为了证悟法，这么的拼。这时呢，但是这样子的拼就拼不出结果了，拼不出结果了。然后呢，这时呢，那佛陀知道了，佛陀就佛陀也是会来看看弟子，就跟他说，说嘛哈，你以前是做什么的？你出家以前？那他说我是弹琴的，弹琴，琴不是有琴线嘛，对吧？弹琴。佛陀就问他，如果你的琴线很紧会怎么办？你弹会怎么办？他说一下子就断了，那声音会很尖锐，一下拉一下就断了。然后佛陀又问他，那如果你的琴线很松会怎么办？他说拉不出声音。那要怎样才弹得最好呢？他说那个琴的线呢要恰恰好，不紧不松。那佛陀会跟他说，对呀，说嘛，你修行也是如此，不仅恰恰好。所以这个是佛陀教他恰恰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曼吉玛巴迪巴拉这个字就有了另外一种另一方面的意思，在这方面的运用就是恰恰好。什么叫恰恰好？换句话说，用英文的字眼我们叫做 optimize， 能够让 optimize。 我尝试在中文里面寻找一个好的字，我找不到很好的翻译，所以我就自己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做终极。极是最好了吧，但是它如果是极，我们是讲 maximization 最大化，但是 optimize 它不只是最大化，它是平衡的最大化，整体的最大化，耐久的最大化。所以呢，我就把它翻译成叫做终极了。所以你就是要平衡，你不平衡就像一个鸟用一个翅膀拍，拍飞不了，但是呢它两个翅膀它就飞得好。那么修禅的人呢，如果我们只是感性修不了，只是理性修不了，修禅修得好的人都是感性跟理性平衡的，那个才修得好。所以在修禅的世界里，你会发现到男性很苦的。为什么呢？男性哎呀，修起来的时候很干枯，很理性的，就是看出来，专注，要专注久久。所以这样子一命令你的心，打压你的心，他心干掉了，他没有感情，没有那种喜悦，所以呢很久很久的不好修得不好。那女性呢，如果是横冲直撞的，她投入的时候完全投入，等下呢崩溃的时候完全崩溃，等下呢情绪波动的时候完全波动，自己很难修。但是如果那些能够驾驭自己的感情的女性，她们就修得很好。因为她们专注呼吸的时候呢，心是有情感的，心是喜欢的，是投入的，是爱护的，是有恭敬的。那个时候呢，有情感的心很容易贴，没有情感的心还是很干枯，还是贴不了。所以这也是一种现象平衡。所以呢，当我们讲这个 Majjhima Patipada， 讲的通俗的用法，生活化的用法，就是平衡。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阿难尊者的例子。你们知道阿难尊者吧？佛陀身边的侍者，很有爱心的，他是非常有爱心的。那么呢，因为他天天关心着别人的事，在僧团里面关心着僧团的事，所以结果怎么办？天天忙照顾别人，当然自己的修行就耽误了。所以他一直以来都只是一个出果圣者须陀洹，然后在佛陀身边的时候，但是佛陀预言了他，说他一定，他的信心是非常强大。佛陀说他这一生一定会成阿罗汉，但是到佛陀入密了，他都还没有成阿罗汉，而且佛陀入密过还是忙着僧团的事，忙着照顾别人。那么但是呢，在僧团里面他是唯一听经听得最完整的，记忆力最圆满的，佛陀讲的每一部经他全部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么怎么办？这时佛入灭了，大迦叶尊者宣布僧团要做经典结集。那经典结集这么大的事情，阿难尊者一定要在场，对吧？他不在场就结集不了了，一定会漏掉这个漏掉那个了。但是呢，当时他们经典结集的水平很高，那个入门票你知道是什么条件？那个入门票是有拥有六神通四无碍解智的阿罗汉。因为你不能全部人的几万个人进来结集不了啊，开一场会议几万个人怎么开，对吧？他只能够把人群之中的精英最高水平的拿在一起。那最高水平的就是有四无碍解智的又有大神通的阿罗汉。所以500个他们要选500个，那么只选到499个，留下一个等阿难尊者来填。但是很奇怪啊，其他的阿罗汉都没办法参与，只有这个出果圣者就参与，这个在程序上来讲不妥当。但是你不让阿难尊者参与，你会走漏了很多宝贵的经典。结果呢，神团就下指示了，你快点修吧，不要拖累了神团，给神团为难。因为没有你又不行，但是放你进去你又不合格又不行。结果呢，阿难尊者就有了压力了，打拼通宵在打坐。他很奇怪，他还是忙着别人的事，他即使是自己有这么大的任务，这么大僧团给予的使命，就是你要快点证阿罗汉，他都还是这个不忍心又去照顾别人，那个不忍心又去照顾别人。很奇怪，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只要别人需要到他，他就会把自己的事情革职去照顾别人。到了最后一天才来打拼，继续打拼，临时抱佛脚，但佛陀也不在了，就抱也抱不了，那怎么办？他就通宵打坐。他是通宵，不是修禅行禅，走走走。那你说走整个晚上是怎么样的状态？很累的。然后呢，这时他就想，哎，佛陀已经授记了我说我一定会证悟，就是说波罗蜜已经足够了，只需要那个因缘促成平衡一下就可以证悟的。佛陀已经讲了你会成阿罗汉，就肯定会，但是怎么还没有啊？突然间他觉察到不平衡。你们知道在37道品里面有5根5力，知道吧？啊，5根5力是什么？信力、信、精进、念是正念，定是正定力，慧是智慧。这时他发现到定跟精进力不平衡，因为你太精进了，你的定没有跟着来，它就不平衡。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他的5根5力不平衡是不能达到证悟的。证悟一定是各种条件很平衡，心的品质很平衡。这时他就要去躺一躺，他想我应该躺一躺吧，这样子拼也不是办法。他叫他，当他真正放松一点点，他正好要躺，头还没有碰到枕头之前，刚刚要躺，要躺下去，他就证悟了。在我们经典里面记载，他是唯一一个以这种不是坐也不是躺的姿态证悟的，只有他一个，很特别。其实阿难尊者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顺道讲一下，他的入灭也是非常特别的。所有的人入灭不是在地面啊，就是怎么样啊，走着啊，站着坐着，但是阿难尊者是在空中入灭的。因为他还没有入灭以前，人家就争了，两边的人就争，我们要阿难尊者的舍利，我们要阿难尊者的舍利，就吵起来了。那阿难尊者不忍心，如果我死了你们还为了我的舍利而斗争，那太没意思了，那佛教是慈悲的嘛。结果他入灭是飞起来，在空中，在两个国家之间中间就不能争了嘛，不然说这边你讲阿难尊者在我这里入灭，舍利是属于我的，在那边入灭，舍利是属于我的，他就在中间，中间线飞起来在空中，然后自己入火变，放一把火，让在自己入灭就把自己的身体烧掉，那舍利就在他的愿力之下分成两边，撒在两地。所以这是成为我们佛教的佳话，非常美的一个入灭方式。 啊、好，那这是顺带题外话。所以当他也是通过达到中道而证悟的。其实所有的圣者，所有的觉悟者都是通过中道而证悟的。那但是这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告诉了我们你走向不平衡它就不能够了。那过后我们要再谈论，有时间我们谈论在生活上也是要怎么样到这个中道的平衡。那让我们对这个中道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我们继续往下看。Katama cesa bikawi majima patipada tathagatena bisambuddha cakku karani nyana karani upasamaya abhinyaya sambodaya nibbanaya sangvattati。 朱比丘，那个如来自己觉悟隐生彻见隐生智通向极境正智正觉涅槃的中道是什么呢？Ayameva arya atthangiko maggo seyatidam Samma ditti samma sankappo Samma vaca samma kammanto Samma jivo samma vayamo Samma sati samma samadhi。 那就是具备八支的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Ayam kosa bikai majima patipada tathagatena abhisambuddha cakku karani nyana karani upasamaya abhinyaya sambodaya nibbanaya sangvattati。 这就是隐生彻见隐生智通向极境正智正觉涅槃的中道。那我们看到佛陀接下去怎么在讲些什么呢？在这一部经里面，你这个会帮到我们了解中道是什么。等一下我们再看大念处经的中道的进一步的解释。好，你看啊，这个我们就不念，巴利文时间有限。好，接下去佛陀就讲四圣地了。朱比丘，这是苦圣地，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怨憎会是苦，爱别离是苦，求不得也是苦。简单的说，无取蕴是苦。无取蕴是什么？其实是五蕴、阿罗汉的我们叫五蕴，阿罗汉以下的人呢，他基本上我们是叫无取蕴，因为还有执取，还有执取，那你的五蕴就是无取蕴，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无取蕴就是我们的生命。色受想行识，就是色法，就是个色身啊。当然这些外在的也是叫色法，但当我们讲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是指我们的色身。受是感受，想是知觉，行是其他的种种的心所，五十种心所，然后呢，事是心事，这个你要懂的话，可以读阿毗达摩，了解无取蕴。众生是不了解无取蕴，所以才有苦的。所以为什么佛陀要讲苦？是为了让我们了解苦，让我们不苦。如果我们不了解苦，我们就很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等一下有机会再回头再深一层的了解。好，第二呢，佛陀讲极圣地，朱比丘，这是苦极圣地。苦极是什么？就是苦的因啊。极这是形成的条件，形成苦的条件就是苦因。形成苦什么来呀？形成苦其实是苦因，让苦产生。那个因素就是苦因，所以叫做苦集，集成了、这样子了。它是造成再投生乐欲计啊，就喜欢乐欲啊，四处追求爱乐的贪爱，即欲爱、有爱和非有爱。欲爱大家都很容易知道了欲望啊的贪爱。有爱呢，这个大家就比较维系了，比如说对这个禅定啊，也是有些时候你会高层次的时候也会有高层次的执着，所以有禅定的人还是会继续的轮回投生啊，因为你会觉得生命有一个永恒啊，这个是因为有一种常见永恒，所以你还想继续的，即使是你对一个梵天神，他已经没有这个欲，他暂时那一次梵天神是没有欲，因为压制了，被禅定压制了，但是他还会投生，只要他还没有证悟，他就还有投生，还会轮回，轮回就还有风险，还会堕落苦界， 可能有时候会这一生是犯天神，来世不知道，可能都是做人，在未来也可能堕落到地狱里面去。所以非有爱呢，就是他的基础是断见，以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有些人会跑去自杀，很苦很苦苦啊，就去自杀了。他想我自杀就没有了吗？但是他不知道自杀过后更苦，因为他以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其实死后还有，你要死后不再投生，那是阿罗汉的境界，不是自杀就可以达到阿罗汉的效果的。阿罗汉是不再投生，他是入涅槃，但是呢安住入涅槃，他不是，他是不再轮回，不是人们的所谓的那种自杀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你还自杀，你还有这个不要投生，其实还是会投生。自杀的人他想不要再活下去了，但是他还会再投生，所以如果他们去自杀，后果都是很惨的，很惨的。为什么很惨？自杀的时候、死的时候，都是通常都不会好死。如果吃，就算是吃安眠药也好，他也是迷迷糊糊、迷迷糊糊死去，来世不知道怎么样。就看你临终，他不会是很难很难，试试善的心。很难很难在自杀的时候你升起很美的善心，对吧？所以带着不好的心临终一念，如果是恶心不善心，来世投生就很惨了。就是一不善心的结束，不善的结束，他下一个开始也是不善，而不善的心不可能跟人和天相应，不善的心只有跟鬼界、阿修罗界、畜生界、地狱界相应。所以临终很重要，如果临终旁边的人，人家要死的在旁边大喊大叫大哭，那这个人如果他的心被影响，那他就会堕落了，所以这很小心一点啊，这是很重要的。这是顺道讲的了。我们再继续看下一个。诸比丘，这是苦灭圣地，即是此贪爱的熄灭无余，舍去浅离解脱无着。起色的灭圣地有三个层面，这个是比较容易讲的层面，就是苦因的熄灭。当一个阿罗汉他证悟的时候，那一刻所有的贪爱彻底的熄灭，那是苦因的熄灭，还是有余涅槃。但是呢他是体证涅槃那个时候，但是呢烦恼灭尽了。当他那一世死过后呢，阿罗汉的死亡过后，我们叫做圆寂，他就是不再轮投生了，不再升起这个五取运啊，那个呢我们叫做运波涅盘呢，看到巴尼巴呢，这个是基列萨巴尼巴呢，烦恼波涅盘。那么呢那个时候才叫做五运运波涅盘。那还有一个是指那个究竟涅槃真相，这也是在这个灭圣地里面。但是在这部经里面呢，他就佛陀在不同的经会强调不同的方面，其实是一样的。当一个人他体证这个烦恼苦因的熄灭的时候，他也体证那个阿桑卡达尼巴呢，就是无为法涅槃，他也必然会达到那一世的结束，会达到运波涅槃。所以其实是讲一面，其实是三面都完成，都会达到。所以这里佛陀只讲这一个层面就够了。好，接下来道，要苦集灭道。道是什么呢？这是导诸比丘，这是导致苦灭的道圣地，那就是具备大智的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好，那么呢这个你就看呢，这里这是佛陀的度众生的方法论，它是一套很科学的方法。你真正这个科学的方法，你甚至可以用在你的生活上的，可以用的深，可以用的浅。深就是解脱，浅可以帮你们寻找答案。不管你是做生意、处理家庭问题，或者是任何生活的层面，或者是领导学，都是这一套。你看它是很科学。第一，苦它是什么 problem， 我们的问题。但是谈问题不是为了要沉迷在问题的，如果我们谈问题是问题没有解决的道路，那我们越谈越苦，那就不要了。 佛陀不可能是这样的，佛陀不可能跟我们讲苦是让我们更苦，那何必呢？讲苦是为了不苦。所以很多人不懂，觉得我们佛教消极，不是消极，是勇敢。所以他直接讲 problem， the problem 是什么？苦。那么我们修观禅，其实要修到我们能够看清这个五取蕴，看清苦的真相。为了你会发现到，未来你修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看清苦的真相，你的苦对你的那种扣住你的那个状态就慢慢释放了。因为没有看清它就放不掉，看清它就松舒缓了，那个捆绑在你身上的那个绳子就慢慢松掉了，一步一步的松掉，有四个层次，四种证悟阶段，它会让你慢慢的松。好，苦因你不能够只是讲苦不寻找问题，你谈论问题如果不找问题的原因，你解决不了问题的。你没发现到你生活上如果遇到问题，你只是谈谈谈，沉迷在问题，但是不勇敢面对那个问题原因是什么？其实有很多人，如果你告诉他的问题出在自己，他不要面对，他总是不找到问题的原因，他总是指外面，是他让我难受，是他让我苦，是他惹我生气。所以当他没有找到问题的原因，他能解决吗？他解决不了他的问题。所以找问题的原因变成非常重要，这也是观禅的重要自己所要做的。所以在修我们止禅跟观禅，我们的禅法有两大类嘛，一类是止禅，一类是观禅。那么呢，观禅要达到的要修，其实就是这两样。第一，看清什么是苦生地；第二，看清什么是极生地，苦因。那这就是缘起法。其实苦因一切的现象升起都是缘起的，所以你如果你不修缘起法，你就看不清苦因，对苦因的了解就是很表面啊，就是他让我苦，他让我苦，老板让我苦，员工让我苦，孩子让我苦，谁让你苦，都是别人让你苦。但是如果你真正看到苦因，哎，那就不一样了，很清楚是什么东西让我苦，无名爱取行业等等啊，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很多层次。这个我们就暂时带过去啊。这里讲的于爱有爱和非有爱，是指让特别的苦因，让我们继续轮回的苦因。那么让我们继续轮回为什么啊？因为你有这种执取，那就会轮回，轮回就注定了一定要苦的。轮回没有不苦的，没有不苦的，是大苦小苦，多苦少苦，在轮回没有不苦的。你想我们在母胎里面苦不苦？但是忘了，对吧？所以那个苦忘了。老苦不苦？病苦不苦？死苦不苦？所以都是苦的。好，那当然现代人还多了很多新的苦，新潮的苦。好，然后呢，这是来苦灭极灭舍弃无离，然后呢圣地，接下来还是解决。你看呢，佛陀讲了苦跟苦因过后，他讲希望，这个苦是可以灭的。其实在佛陀还没有证悟以前，他没有讲这些的，讲了没用，他只有在他证悟，他找到了出路，佛陀才讲，才讲苦的。他不是跟你们讲苦，因为跟你讲苦，如果他没有给你一个方案出路，其实只有让人家更苦。所以如果是一个父母啊，或者是领导者，天天给人家制造问讲问题问题，但是你没有给大家一个出路一个方案，其实人家是受不了你讲苦的。你跟你的孩子讲苦，跟你的因为没有用，讲了要给大家一个希望。好的领导者，不管你是父母领导孩子还是什么公司，你要给大家看到希望，那人家才愿意听你讲苦的。佛陀让我们看到这个希望，苦可以灭，他证实了可以灭，还给你不只是告诉你这个美好的希望，如果有希望不懂得怎么达到，那也是空谈。接下来就是道，这个灭苦灭的道，导致苦灭的道生地，就是方法了。 啊，这里你看到什么？苦集灭道，你看到什么？两套因果，对吧？苦跟集是因果关系，对不对？苦跟苦因，好，灭跟道是因果关系，对不对？一个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理想，其实苦的心理就是快乐。好，道就是方法。好，我们继续看呢，我们怎么看待它？等一下我们会回到来讲八正道的那个 内涵呢。诸比丘，关于此事苦圣地，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关于此苦圣地应当被彻知，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关于此苦圣地已经被彻知，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就是说我彻底知道了，透彻的知道。它不是一般的形容词，升起眼，它是一种看到，就像眼睛看到。升起智慧，一种了解，智观智慧，智慧，更深的一层。明，明明了了的，看得透彻的一种知见，当然这里头每一个字眼都可以有深层的解释。升起光，是看清苦，心是光明的，是会亮起来的。好，应当被彻知，你知道它应当被彻知。为什么应当被彻知？因为如果不彻知，你就解决不了苦，所以它应当被彻知。你如果要解决苦，你应当彻知苦，所以它就是应当被彻知。好，诸比丘，关于此苦生的已经被彻知啊，这是呢，它是已经证悟了，应当被彻知。你知道它应当被彻知，那已经被彻知完成了。所以呢，这是佛陀让佛陀的心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让他证悟成佛的一个第一的因素。好，第二，诸比丘，关于此事苦圣地，这前所未闻之法，苦集圣地，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关于此苦集圣地应当被断除，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关于此苦集圣地已经被断除，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所以这个苦集圣地不是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模模糊糊的一种概念，一种什么真理，它是一个实相。苦因是一种实相啊，这个实相我们也称它为圣地，它是一种真相。这个但是这个实相是要消除的，它是让你生让你苦的，这个苦因应当被断除。所以第一个圣地是应当被彻知，第二个圣地是应当被断除的。因为它是这种是这种还是一种真相，但这个真相是给你苦的真相，所以这个东西要消除的。好，第三，诸比丘，关于此苦灭圣地，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关于此苦灭圣地应当被证悟，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关于苦灭圣地已经被证悟，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这个苦灭圣地是应当被证悟的，苦的苦因的熄灭，这个就是贪爱、欲爱、有爱、无有爱，这个的熄灭， 是应当被证悟的。其实换句话说，涅槃是应当被证悟的，因为断除这个欲爱有爱无有爱的当儿，其实是取目涅槃，心是取涅槃为目标，心取涅槃为目标的时候，这个烦恼就被断除了。当第四次的时候就彻底，第一次它有四次，四个圣道，须陀洹圣道、斯陀洹圣道、阿那含圣道、阿罗汉圣道，佛陀证悟也是通过这四个层次的，是有记载。佛陀是证悟须陀洹圣道圣果，阿那斯陀洹圣道圣果，阿那含圣道圣果，阿罗汉圣道圣果。所以有时我们华人喜欢说初果圣者、二果圣者、三果圣者、四果圣者、四果圣者阿罗汉，这是通俗的讲法，准确来讲是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好，佛陀也是，辟支佛也是，所有的证悟都是经过这四个过程的，只是佛陀的那四个过程很快的，一下子就过去，它是集合在一起过去。那有些是一过，然后一世下一世在这个，在很多是两三次过在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有些人是几天后，有些人几个月后，有些人几世后都有可能，它不是连贯在一起，未必。当然有些人是连贯在一起，那波罗蜜比较强的，它就连贯在一起就很强，所以佛陀是连贯在一起，但是呢都是证悟。所以他取涅槃为目标的时候，他就断掉一些烦恼，每一次取涅槃的时候他就断了一些烦恼，当他第四次取涅槃为目标的时候呢，所有的烦恼彻底的断除，所以他也不再会有轮回了。所以应当被证悟，所以换句话说，烦恼的灭除应当被证悟，那个涅槃的体证，涅槃是不生不灭法，非缘生法，它不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我们的生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这个电脑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今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机会也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有人来邀请，有人来召集，有人去宣传才会有的，但是涅槃不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它不是，它没有因缘，所以有因缘就受因缘所限制，没有因缘那就不受因缘所限制了，它不是缘生法，所以这是一点。好，这个是应当被证悟，为什么呢？因为涅槃是因缘法的出路，我们只要在因缘法的运作里面，你就要继续的受这个轮回之苦，就要继续受这种因缘的限制，所以不生不灭它就不受因缘的限制，所以它就是一个出路。众生因为看不到这个出路，所以就苦了，所以才要苦，苦是因为看不到出路。那现在呢，这个是一个出路，所以只要你看不到这个出路，不管你怎么寻找世界和平，你怎么寻找世界和平的方法，寻找人们永恒永生怎么修，问题永远没有解决的，没有彻底解决的。所以彻底的解决就是真正的在问题的根源上解决，这是佛陀的大智慧。佛陀通过的修行发现到因缘是赢不了他的， There's no winning game， 赢不了这场游戏，只要是因缘和合而成你就要受苦，答案就在于跳出这个因缘生灭因缘，跳出这个生灭因缘，体证涅槃非缘生法、所以这是应当被证悟，它的原理就在这里。好，那我们再看，所以第一个圣地苦圣地是应当被彻知，第二个圣地苦集圣地苦因是应当被断除，记得第三个圣地是应当被证悟，第四个圣地，诸比丘，关于此事导致苦灭的道圣地，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观于此导致苦灭的道圣地，应当被修行，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观于此导致苦灭的道圣地，已经被修行，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 第四个圣地是要被修行的，第一个圣地是要被撤资，第二个圣地是应要被断除，第三个圣地是需要被证悟。但是怎样才能撤资，怎样才能断除，怎样才能证悟，要修行。所以这个修行就是这个导向，这个就是方法，也就是中道，也就是中道，要修的就是中道，也就是八圣道要修。好，所以呢应当被修行。然后我们再看下去更重要的在后面，给我们读一下巴利。
야와기완점의비카웨인해서자두수아랴사제수에왕디바레와탕드와다사카랑야타부탕냐나다사낭나수위수당아호시네와타와항비카웨사데와케로케사마라케사브라마케사사마나브라마니야바자야사데와마누사야아누타랑삼마삼보딩아비삼부도티파찬냐싱주비쇼只要我对四圣地的这三转十二层面的如实之见还不十分清净时，我就还不像拥有诸天魔与梵天、诸沙门与婆罗门、诸天与人的世间宣称证悟无上圆满自觉。什么是三转十二层面？刚才看到了吗？三个层面，对吧？四圣地三个方式，一个是十个四圣地，这个是应该怎么样，已经怎么样，那这个叫做三乘四十二，三转十二层面。对这个四圣地的三转十二层面要怎么办？要如实之见，야타부당냐나다사낭，야타부당냐나다사낭，如实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修行的路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记得它。然后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单单这个字如实之见的运用可深可浅，深就是朝往解脱，浅就是在我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每一次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如果你茫然你不知道怎么办，一定是没有如实自见你的问题。压他不当，如实很重要，不是一厢情愿，不是想象，是要清清楚楚，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佛陀引导证悟的方式，他的手法不是给你幻想，不是那种哲学家，他们讲佛陀是佛教是哲学，其实是很成问题的。他不是一般哲学家，是凭空想象一个问题一个方案出来的，或者一个思想出来的。但是呢佛陀不是的，佛陀是自然界的法则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的工作是发现跟教导发现的方法，他不是想象的。想象的你怎么知道你是对还是不对呢？如实你才是对的，所以如实。那么呢要看见这个真相，如实的真相，你需要有智慧，呀呢，然后呢，还要用这个智慧去看，但是呢，这个基本上就是观禅了。观禅训练的都是这个。那么我们修止禅，就为什么呢？修止禅是为了让我们有能力如实自见，让我们有能力修观禅，其实是很重要。那观什么呢？观苦圣地，观极圣地。然后呢以便让你能够彻底的了解苦圣地跟极圣地，过后自然就会放下苦圣地跟极圣地，然后呢就能够体证灭圣地。我们不能证悟是因为执着抓取，手已经满了，你抓住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发现呢？你抱着那个大树你怎么能够上到山顶？只有放下。但是你怎样才放得下？如实自见就放得下。所以有些人说，师父啊我知道啊很苦，我说你真苦，苦怎么放吧？他说我知道啊，但是我放不了啊，我知道啊我很明白。其实你放不了是你还不明白， 明白的不透彻才放不了。所以佛陀给我们的方法是修行中道，修行中道让我们有能力明明白白。那你明明白白，看你明白到什么程度，你明白的越深，你放得越彻底。所以每一次的明白都会让你进一步的放掉，放得彻底其实是快乐，其实是快乐，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浅有浅的放，你会得到浅的利益；深有深的放，会得到深的利益。但是它的技巧跟原理就在于亚他罗当娘娘的三能如实之见。所以你看呢，连佛陀也一样，如果他这个如实之见，对四圣谛的三转十二层面的如实之见，如果还不十分清净，他不会宣称他得到无上圆满自觉。当然这里讲的像诸天啊、魔啊、梵天、诸沙门婆罗门、诸天与人，这个是他的勇气，因为这些是这个宇宙间轮回里面比较强大的众生。那佛陀要宣称自己成佛，当然不是躲起来宣称，你要勇敢的面对最强的众生，你跟他说成了啊，经得起挑战，因为他是真真实实在在的真经，实实在真经不怕火的，实实在在真悟，他不需要躲起来的，他是要面对大家，他宣称他真悟了，这样，这是一种勇气的宣言。好，我们再看下面。
亚多者苦米比卡维伊面苏加杜苏阿瑞亚萨杰苏，耶王帝巴瑞瓦当巴达萨卡朗亚他布当亚那达萨朗苏维苏当阿呼西。අත්තහං විකවේ සදේවකේ ලෝකේ සමාරකේ සබ්‍රාමකේ සසමන බ්‍රාමණියා පජාය සදේව මනුසාය අනුත්තරං සම්මා සම්බෝධේ අභි සම්බුද්ධෝති පච්චඤ්ඤසින්.
然而诸比丘，一旦我对四圣谛的这三转十二层面的如实自见完全清净，那时我就像拥有诸天、魔与梵天、诸沙门与婆罗门、诸天与人的世间宣称证悟无上圆满自觉，自见在我的心中升起，我了知我的解脱是不可动摇的，这是我的最后一生，我将不再有未来的投生。就是佛陀说他已经证悟了，成阿罗汉了。世尊如此说时，乌比丘对世尊的话感到满意与欢喜。所以他得到这个自见呢，得到因为证悟四圣谛而得到成佛的。佛陀成佛是因为他如实自见三转十二层面的四圣谛而成佛的，所以这是成佛之道，这个中道是成佛之道。好，那我们慢慢读下来看中道是什么意思了，更进一步的看。好，这个是在大念珠经马哈萨迪巴塔纳很出名的，这样这是大念珠经里面的那个法念珠品。四念珠有四个嘛，身念珠、受念珠、心念珠和法念珠。法念珠有五个部分，这是最后一个第五个部分，是四圣谛啊。四圣谛里面就讲苦集灭道，那现在我们讲这个道谛。八正道，八正道指的是什么，我们就从这里看起。诸比丘，什么是正见？诸比丘，正见就是了知苦的智慧，了知苦因的智慧，了知苦灭的智慧，了知导致苦灭之道的智慧。诸比丘，这称为正见。你看它很特别的啊，它是苦集灭道里面的道生地，道生地里面就是八正道，八正道的正见又是要了知这个四圣谛，了知四圣谛那个是正见啊。所以它很特别的，它就是开始你要有正见去修，到后来你证悟的时候，你达到圆满的时候，它也是也是它。好，所以体证四圣谛才叫做正见，其他的都只是普通的见解而已，普通的正确见解而已。四圣谛，好，等一下我们再讲怎样才达到这个正见。好，什么是正思维？ Nikamma Sangappo, Abhyapada Sangappo, Avihinsa Sangappo. 处理思维, 无尘思维, 无害思维, 新的思维里面, 处理, 出家了, 身体出家, 身体放下世俗, 在那个心, 是属于正思维, 无尘, 因为你不放下那些贪爱的东西, 你不放下世俗里的贪爱, 那基本上呢, 这是掉进在苦海里面继续轮转, 所以正思维就要放掉那些, 处理心, 身体处理心, 无尘的思维不要嗔恨, 无害思维, 其实处理基本上是放掉贪的, 基本上是放掉很多贪的, 无尘, 无害, 所以贪跟嗔, 都在里头, 这是正思维, 诸比丘, 什么是正语, 三马瓦加, 不妄语, 不妄语你们知道了, 不撒谎, 不两时, 不要去讲离间的话, 不要分裂人家的感情, 友情, 关好关系, 不恶口, 不要去讲伤人的语言, 不绮语, 不讲废话, 诸比丘, 这称为正语, 诸比丘, 什么是正业,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诸比丘, 这称为正业, 诸比丘, 什么是正命, 在此, 诸比丘, 圣弟子, 舍离邪命, 而以正当的方法谋生, 诸比丘, 这称为正命, 那若以在家人来说, 就是不要那种杀生偷盗邪淫的那种, 不要卖酒啊, 不要卖武器, 那些都是, 邪命, 不要做卖跟杀生有关, 跟破戒有关的, 这个, 而在出家人来说, 这个正命更严格, 这证明呢, 你要以正当的方式维持你的生活, 比如说, 如果我们做讲法呢, 来做买卖, 然后呢, 然后讲一堂法, 要收钱, 然后呢, 这样子来, 不能, 我们不能够用法来换钱, 不能, 那是邪命, 所以我们教学一定是免费的, 然后呢, 当然我们的生活怎么来, 很多人误解, 这出家人怎么, 怎么靠人家养他, 其实呢, 一样, 出家人基本上, 不然就是学生, 不然就是导师, 学生的时候呢, 就拿奖学金, 就好比是拿奖学金, 就是让人家供养的时候, 我们就好好的学习, 好好的守戒定慧, 那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呢, 我们就教导众生, 所以它是双方面都是共布施, 出家众给的是法布施, 你不可以用法, 本来是要做法布施, 你不把它变成布施, 你把法拿来做来买卖, 交易, 那就不可以了, 不可以, 那么呢, 你做法布施, 你给人家免费的法, 那你生存怎么办, 当然生存就是让人家供养, 人家供养, 我们就是, 最标准的供养方式就是托钵了, 托钵, 走到门口, 你供养, 这样子, 然后呢, 你有什么, 你煮什么就给什么, 我们就吃什么, 这是最标准的方式, 当真的是这种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呢, 也是现在的很多寺庙, 都在寺庙里面有伙食, 但也要有对, 他的方式也要对, 这是正命, 如果出家人没有守正命, 他也是不好, 好, 诸比丘, 什么是正精进, 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课题特别有相关, 请大家认真看, 好, 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不好, 大家一起读, 让大家印象深刻一点, 诸比丘, 什么是正精进, 在此, 诸比丘, 比丘升起意愿, 勤奋, 计划精进, 策立自心, 努力避免未升起的邪恶, 不善法升起, 这是第一个, 第二, 他升起意愿, 勤奋, 计划精进, 策立自心, 努力降服已升起的邪恶, 不善法, 这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 他升起意愿, 勤奋, 计划精进, 策立自心, 努力促使未升起的善法升起, 第三, 这是第三个部分, 他升起意愿, 勤奋, 计划精进, 策立自心, 努力使已升起的善法持续, 不衰退, 增长, 广大, 修行圆满, 诸比丘, 这称为正精进, 那有简单的翻译呢, 缩短的, 他就这个是比较完整的, 说法的翻译呢，就是未生恶令不生，已生恶令断灭，未生善令生起，已生善令增长，这个叫做正精进。等一下我们再回到来，我们讲中道的时候我们要回到这个。好，我们再来看呢。好，接下来诸比丘什么是正念？在此诸比丘去除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后，比丘以热忱正知正念安住于观身为身，这是第一个，观身为身，身念处去除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后，他以热忱正知正念安住于观受为受，这是第二个，受念处去除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后，他以热忱正知正念安住于观心为心，这是第三，心念处去除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后，他以热忱正知正念安住于观法为法，诸比丘这称为正念。这是第最后一个，是法念处，所以身受心法，所以以这个为目标的才叫正念。当然一般人现在正念用的很广了，有些时候疑病的啊什么很多东西他们都拿来称为正念，但是真正来讲，正念绝对是清净的，绝对是升起善法的，所以不能够说强盗去抢东西那个叫正念，他很有警觉心去砸抢那叫做正念，很有警觉心去做坏事那叫正念，那不叫做正念。正念一定是善的，正念一定是安住在真相上的，观身观受观心观法，它本身如果你观这四样东西，它是有净化内心的效果的啊，这个是这个不在今天的深入讨论里面了啊。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诸比丘什么是正定？在此诸比丘，比丘远离爱欲，远离不善法，进入并安住于具有寻思即由远离而生之喜乐的初禅。好，第一个是初禅，这里头我就不解释了啊，这是修行阶段的东西。平息了寻思之后，就是消除了这个寻思这个禅枝过后，消除它，因为它是比较粗的禅枝，借着获得内在的清净与一心，他进入并安住于没有寻思但具有由定而生起之喜乐的第二禅。好，这是二禅。舍离了喜之后，消除喜，放掉喜，他保持舍心，具备正念与正知，如此他以身感受快乐啊，这个身不是指身体的身啊，正如圣者所说的，这是具备舍心以正念者的乐住，他进入并安住于第三禅，这是三禅禅定啊。由于舍离了苦与乐，即先前灭除了喜忧，他进入并安住于超越苦乐，即由舍与正念进化的第四禅，诸比丘就称为正定。所以正定佛陀在大念处经里面讲，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好啊，这是导致苦灭的道圣地，也就是中道。所以佛陀讲中道是指，特别是指这个的八正道。好，那让我们再看看八正道里面的分类，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行正念正定，它涵盖了什么？正见正思维，这是属于慧学，正语正业正命，这是属于戒学，正精进正念正定，这是定学。那在这里呢，它这里的排法是慧戒定，但是它是不同的层次。开始的时候你走进来学法，你需要懂怎么学，你需要有一些正见，基本的正见，不然你连修怎么修都不懂。所以像现在这样子这个理论的学习听佛法啊，这个是属于建立正见和正思维的一个过程基础。所以都是要有一点智慧开始，你才懂得怎么走啊，这是属于这个是慧学开始。即使是守戒，你也要知道怎么守戒。 你们知道守戒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吗？当我们讲守戒，一般上我们讲身跟口的行为，对不对？身口行为，所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淫、不饮酒，那身口行为。当然还有别的戒啦，比如说要尽责任，应该尽的责任要尽，那是另一种戒，作持戒。戒有很广的，我们简单讲的先讲五戒就好。那身口行为，那人讲身口行为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对这个守戒的没有深一层的认识，会产生什么效果？三口嘛，只要讲话讲对就可以了，做事做对就可以了，你以为就有戒了，结果会产生有些时候会有一种叫做虚伪的守戒，有没有？那你的守戒就不成功了。戒应该让你能够修定修慧，但是如果你虚伪的守戒，那就成为虚伪了吧，那样的戒也不是叫做完整的戒，只是表面功夫，所以这种戒它不会产生定而慧。所以你要懂戒的根本是什么，其实它的根本你如果去读清经高论，它解得很清楚。解它呢，解它呢，在阿毗达摩叫做翻译成中文叫翻译成思，但是它不是思考的思，它是一种就是像动机嘛，是所以你的目的、你的动机、你守戒的动机不清楚，是为了荣誉啊，为了得到人家赞叹啊，或者是跟人家比自己的美德啦、啊，或者是一种、哦、怎么样？那么呢，那个呢，它就是不好了，那就是不对了。所以为什么，即使是从单单从守戒开始？我们都需要正念，我们的正见正思维，我们才会做得好。正业正命也一样，你需要懂怎么去活出你的正业，怎么活出你的正命，所以这个是一点。所以在有会的这个认识过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好好的守戒正语正业正命。怎样的行业才叫做好的行业？什么东西可以卖，什么东西不可以卖，什么东西会带来伤害，什么东西不会带来伤害，什么的言语会带来伤害，什么样的言语不会带来伤害，这个要懂。好，有了戒的基础，你排除了什么？排除了很多那种毁犯型的行为，毁犯的杀生的很粗的行为，你造成这很粗的恶的行为，你是修不了的，你去打坐的时候你静不下来的，所以这是很重要。所以很粗的心要排除，但是你要排除更细微的烦恼，你要修定，你没有修定，细微的烦恼排除不了。这个就是正精进正念正定。那有些人说，哎，我去建房子也是正精进，我去赚钱也是正精进。对，你要讲你勤奋可以，但是我们这里讲的正精进是那四个，对吧？唯以生恶，令不生；以生恶，令断灭；唯以生善，令生起；以生善，令增长。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精进，会有这四种效果呢？什么样的精进会有这四种效果？禅修，你试试看。你回去，你只要一分钟就好了。你把一分钟专注在你的呼吸。如果你完全投入的时候，这四种效果都达到。如果你心里升起烦恼心，你一专注呼吸，如果你的心，因为心不能同时在两个方面的，你不可能同时看到跟听到的，你以为你看到跟听到，其实是心跑得非常的快，你才会觉得你同时在看跟听。以后你修观禅的时候，你可以看你的心路过程，看眼门心路过程升起的时候，耳门心路过程不可能升起，耳门心路过程升起的时候，眼门心路过程不可能升起。所以看的时候是没有听到的，听的时候是没有看到的，但是因为它的速度太快太快了，我们才会以为我们同时看到和听到，在我们的感觉上。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原理，这个新的科学非常重要，它给了我们一个指引，解决问题，找到清净心，找到快乐的方法。它原理就是让你的心不要有机会掉进不善，那你就给他一个 anchor 扣住他， 在善的部分。所以当你有全然的投入在这个呼吸的时候，百分之百的时候呢，一分钟，那一分钟你就不升起恶心。所以如果你升起不善心，你只要一专注呼吸，当然现在很多人专注的是 不是百分之百，那就没话讲。但是即使是这样一刹那的专注，都有一刹那的效果。不圆满的专注也有不圆满的效果，那圆满的专注就有圆满的效果。那你专注的时候呢，那个不善心未生恶，它就不会升起了。如果是已经升起的，你一专注呼吸它就断了。那你专注呼吸的时候是什么升起的？是什么？是正念，对不对？是一种明觉，一种正念。因为是观身嘛，身念处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入处习念。四念处里面的第一个身念处，身念处里面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入处习念 mindfulness of breathing anapanasati。 所以当你专注的时候，你在升起正念，你在升起正念。所以未生善升起了，那你持续的专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它不只是正念会得到巩固，因为重复的效果阿塞瓦那巴加油，重复圆的效果，它不只是升起正念了，它升起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全都跑出来了。那当然有些是省的，但是各种条件都出现。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达到了正精进，不只是未生善升起，你再持续下去，已经升起的善法会增长，会强大，会深化，直到你达到禅定，直到你得到观禅的智慧。所以因此这个正精进其实是属于定学的训练里面的一环，它不是一般的勤奋，它是定学才达到四种，同时能够达到四种精进的效果。然后正念，正念就是为了修定啊，你专注，你修观身、观色、观心、观法，都是属于让你的心专注的，也是属于定学。你修这个正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也是属于定学。所以正精进、正念、正定，这是属于定学；正语、正业、正思、正命，这是属于戒学。那么在这个定学的基础上，当你有了禅定，或者是有了至少禅定之前的进行定，你能够做观照，因为心已经有了光明，心会发出一种光明，这个光明能够让你能够照见五蕴。现在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但是呢他就觉得哇，我一直在念我就会照见五蕴皆空。不会，念不会让你照见五蕴皆空，你要照见五蕴皆空，你要有定力，你有定力，心有光明，才可能照见五蕴。你没有照见五蕴，你讲五蕴是空的，这个空只是概念上的理解，它是思所成慧的，它不是禅所成慧的。正悟是禅所成慧的领域，正悟不是思所成慧的领域。有三种智慧，一种是听闻的，现在你在听，你得到的是闻所成慧，是达摩呀班呀。你去思考了，等一下你听了回去，你会去思考怎么用，这是金达玛雅班呀，去理解它。这个不会让你证悟的，它只是让你建立一些基础，很重要，但是不够。你要证悟，你需要达瓦纳玛雅班呀，禅所成慧照见的。所以你要了解苦圣地，单单靠读书、考试、研究、考佛学文凭，这些都不能够让你真正照见苦圣地，照见五蕴。所以当有人如果有些时候他们喜欢掉入一种高高的境界，谈论高高的东西，空啊，怎么空怎么空。好，那空空，你要讲涅槃的空还是要讲五蕴的空？那涅槃不要讲，五蕴不懂涅槃就不可能懂了，五蕴不懂涅槃太遥远了，先要懂五蕴，先粗的先懂。粗的大象看不到，你说你看到蚂蚁，这是很奇怪的，一定要先能够看到大象， 才能够谈看蚂蚁，先能够照见五蕴，才能够讲再讲涅槃。好，五蕴，好，五蕴，你不懂五蕴，你就不会知道五蕴皆空，所以其他的空就变成空谈了。所以一定要先在老老实实在基础的真相上了解，其实这个真相不远，就在这里啊，就在我们这个生命里，我们这个色身里面，我们的感受里面，我们的知觉里面，我们的每一个心的状态里面，我们的心识里面。但是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真相，你要能够，你要能够照见它的真相，你要能够看到它的刹那，非常快速的刹那生灭。那如果说很多人也讲我也知道它生灭，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看到它的究竟真相，那个生命还是浅浅的生命，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戒跟定的基础来让你培养你的正见。所以我们就排把慧又排在后面去了，开始把慧排在前面，因为有慧你知道怎么守戒，怎么修定。但是你要达到你真正的那个慧，你又要有戒定才能够知道你的慧。其实这时的这个慧已经是指禅所成慧，需要定力去培养的那种智慧，基本上就是禅所成慧。其他的智慧不需要太深的定力，你需要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去思考吗？不需要。想东西是不需要禅定去想的，爱因斯坦有入禅定去思考吗？没有的，不需要的。他可以成为很大的、很伟大的科学家，因为他用的是思索成慧。所以我们需要定力、戒定，在定的基础上建立的那种智慧是禅所成慧，观照的智慧，看到的智慧，不是思考的智慧。那什么呢？举一个例子，轮回，你可以想轮回吗？你觉得你想你能够让你明白轮回是怎么一回事吗？有很多人问我，师父啊，你说轮回人投生不可能啊，你看我们世界上的人口为什么越来越多？其实他就是不懂轮回，他如果懂轮回的话，他就知道为什么世界上人口会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少，有时少有时多。很简单，就像你知道这个讲堂里面为什么今天人又多了一点，刚才人又少了一点，等下讲完课人又会少一点，对吧？大家就会走掉了。轮回就好比是这样，因为有 mobility， 从不同的界到一个界，这个界到这个界，这个界到这个界，有时这个界过来这里多一点，这个界过去那边多一点，就是这样而已啊。所以只是如果你是锁在这里，你想轮回锁在大家锁在这里，诶，不对啊。如果是轮回的话，怎么我们的这个课堂里面的人会增加会减少的？其实很简单嘛，有进有出嘛。所以轮回，如果你是照见轮回，这个疑惑是完全没有的。如果是想象呢，啊，就很麻烦了啊。当然还有很多疑惑是通过照见能够破除的，因果也是。你看现在人在讲因果，他如果没有照见因果的话呢，他就会啊因果啊啊，一想到因果他就想怎么对不对。你看那个打墙的人，那你看他富裕起来了，那个老实的人还在那边没有发财，没有发大。当那个贪官还没有被抓起来之前，人家是看不到因果的，对吧？在我们马来西亚还没有变天以前，你看得到因果吗？看不到，因为你的时间很有限，那个时间点，思考的时间点很有限，因为我们被很狭窄的时间跟空间限制了我们的思维。那照见真相，照见苦圣地，照见极圣地，就是跨越了你的时间跟空间，特别是极圣地。你一照见极圣地，就是修缘起。体证缘起是什么？你们知道缘起吧？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又入，就是无明行色，名色 比如说畜生爱取有生老死忧愁苦悲恼那些。好，好，那这里头涵盖三十，过去现在未来。所以你如果没有照见，你只是想象的，你对轮回还是有疑惑。在我们修禅里面，观禅里面有一个层次叫气清净，戒清净导向心清净，心清净导向见清净，见清净基本上就是要看见五蕴，看见名色法，名色分别智，就是了知苦生谛，知道什么是无色受想行识，那你才达到见清净。见清净在上清，你看看戒清净达到心清净嘛，心清净就是定力，你有定力有光明能够让你照见，那是见清净。见清净过后就是度疑清净，度疑清净度什么疑？我过去存在吗？我过去不存在吗？我过去是什么？我过去是怎么一回事？我过去因为做过了什么才投身到过去的什么？我未来存在吗？我未来不存在吗？我未来是什么？我未来会如何？我未来做了什么会投身到什么？我现在存在吗？我现在不存在吗？啊，你可能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最近我在这个圣何塞，知道吧？圣何塞啊，这个硅谷那边教学，就有一个人跟我说，不对，我现在是不存在的，我现在不存在，到底存在不存在？这个牵涉到你对这个五蕴的认识，你认识过后再来讲这个问题就简单了。其实存在指的是什么？不存在是什么？那其实呢，什么是概念法、究竟法？了知之后，这个问题也就不需要去争论了。但是他就真的，他是从理论思考那边辩论，他讲不存在，我是没有我，你也是没有你。哇，这境界很高。那我只是问他，你看到轮回没有？这如果只是在理论上思索层面上谈论这种高高境界的东西，讲空，你会掉进那个盲点的空来空去。但是后来他讲，我找你是因为我有烦恼。我说，而且烦恼解不开，那解不开就听我说。但是他没有耐心，因为他觉得这个师父境界太低了。我讲没有我没有你，你还在啊，那就所以呢，这个要小心，有人掉进这种疑惑啊。你们可能觉得没有，其实没有也是因为你没有思考那个啊，没有走进那个层次。他走进那个层次，在思索层面层次，他就苦卡在了。其实他要跨过那个层次，他才能够解掉那个层次的疑惑。好，我现在存在吗？我现在不存在吗？我现在是什么？我现在是如何？这个东西都要关照的。不关照，你说你了解自己，其实是不了解的。如果你很了解自己，就没那么多苦了。真的，了解自己就没那么多苦了，不了解才苦的。然后呢？我过去做了什么投身到现在，我现在做了什么未来会投身到哪里，会怎么样？多少种疑？十六种疑。度疑清净就是度这十六种疑。在观禅的层次去进化里面，在你去读清净道论就会找到这十六种疑。你没有度化这十六种疑，你这个关过不了，你就上不了接下来的第五第六第七个清净度疑。所以度疑在观禅的修行里面有一个修法，就是缘起修法，也就是让你体证即圣谛，让你体证即圣谛，了解这一切来龙去脉，生命过去现在未来的生命的来龙去脉。至少过去的生命要懂两个，未来的生命如果还有的话也要懂两个，那你这个东西才能够破解。破解过后，你对轮回没有怀疑，对因果没有怀疑，你懂了缘起法，所以常见断见都不能在你的心里成立，不能，因为这个轮回已经看透了，因果看透了，哪里还升起常见断见？那种问题，没有我，无我是空的，空那是谁在造恶？ 既然是空，那不是一个我，那现在我遭来世受苦的是另一个人受苦，又不是我受苦，关他什么，关我什么事？这些矛盾都是学者的矛盾。如果你用学者的方式来研究这些课题，你会掉进这些盲点。这个问题最好不要去寻找答案，不要去答。寻找答案的方式是通过体证禅所成慧，那你就会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问题就不需要去争论了。那没有我，那是谁造业谁受果？哪里还有因果？没有我就没有因果，这也是另一种论点啊。这是学者的盲点，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去争论，我们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修戒定慧。然后这个问题，当你达到度疑清净的时候呢，这些疑绝对不可能升起。但是还没有断除哦，断除是虚陀还圣道，断除就是说永远都不可能回头，不可能再有这种疑。来世你做婴孩的时候也不会升起这种疑啊，这个是断除啊。排除是通过你现在有这个智慧，你排除了。就像你现在看到太阳了，你已经确定有太阳，对吧？你需要怀疑吗？你不会怀疑有太阳。但是你来世如果是假使说投身是一个盲人，那你人家跟你讲有太阳，你会明白太阳吗？不会。因为你现在看到太阳，这是因为眼睛好，但是没有保证你未来会眼睛会好。但是如果你证悟达到，比如说不要讲很高，讲出虚陀还圣者，出果圣者就好，他来世也不会是盲人了，他来世一诞生就是明眼人，就是有法眼，他就是知道。也就好比是你永远都不会盲人，永远都会看到太阳，永远都不会怀疑太阳的存在啊，好比是这样。那个叫做断除疑惑。所以度疑只是度疑，它不是还没有到断疑的层次，它是度疑。断疑是圣道的层次。好，至少你要度疑，你没有度疑，你的生命，你对极圣地就不了解，你就不了解什么是极圣地。所以我们证悟要达到是要体证四圣地。所以第一，你要先了解什么是我们这个生命。很多人一直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我去到哪里人家都问我，师父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甚至还有洋人问我 What is love? 爱是什么？我说还爱还好答一点，生命的意义比较难答。我说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跟一个不知道生命是什么的人谈生命的意义基本上是空谈。我想要先让你带你了解生命是什么，当如果你能够了解生命是什么，那你再去谈生命的意义，我不需要教你，自己去寻找就可以了，你很快就明白了。但是特别是当你达到度疑清净过后，苦圣地跟极圣地你明白过后，你对生命就有更深的了解，然后更彻底的了解是你达到灭圣地的时候。当你不只是因为有对比，一有灭圣地，你一提升涅槃它就有对比，一有对比那个时候呢就更清楚了，生命的意义就会更清楚了。好，那么呢这个就是你要了解的。所以通过这个正见正思维，所以你有了正精进正念正定过后，你能够观照观照苦圣地，观照极圣地。那它的效果是什么？当你如实自见苦圣地跟极圣地，它产生的效果是什么呢？它的原理在另一部经里面有讲得很清楚，有两部经，无我相经，这是佛陀在人间讲的，在对人讲的第二部经。他讲了转法轮经过后，他就对天神讲经，跟天神讲经过后，他又回到来跟无比丘讲这个无我相经。当时无比丘听经，他已经是出果圣者。好，我们读了他这部经有三个重大部分，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第三个部分，观禅的部分，这是佛陀的观禅指示。 తస్మాతిహ భికవే యం కించి రూపం అతీతానగత పచ్చుపన్న అజ్జత్తం వా బహిదా వా ఉలారికం వా సుఖుమం వా హీనం వా పనీతం వా యం దూరే సంతి కేవా సబ్బం రూపం నేతం మమ నేసు హమస్మి నామేసు అత్తాతి ఏవా మేతం యాథా భూతం సమ్మ పన్యాయ ధాతబం. ఇన్సి 諸比丘, 无论是过去, 未来, 现在, 内, 外, 出, 细, 列, 圣, 远, 或, 近, 之, 色, 当, 如, 此, 以, 正, 会, 如, 实, 测, 见, 一, 切, 色, 这, 不, 是, 我, 的, 这, 不, 是, 我, 这, 不, 是, 我, 的, 自, 我. 这, 个, 是, 要, 排, 除, 我, 们, 的, 贪, 爱, 我, 们, 的, 慢, 我, 们, 的, 我, 见, 为什么呢？很重要，因为是一个虚幻的我，我们抓住一个虚幻的我，我们不明白或者想象的那些都不是真实的明白，那么呢，很多的恶业在造，众生为了这个我造了多少的恶业，多少的贪嗔痴升起，因为没有了解真相。所以现在佛陀讲的是你要如实，就是以正慧如实测见，你看到这个以正慧如实测见吗？亚他不当什么般若耶达达邦，跟刚才那个是不是一样？亚他不当亚那达斯能如实之见，其实是一样。佛陀讲的都只是用不同的文词，其实都是如实之见，一切色。就是过去的色、未来的色、现在的色、内在的色、外在的色、粗细劣胜远或近之色，而且是如实测见，没有想象，没有推理，没有想象，没有推理。如果是推理的，哎呀，应该是有轮回吧，但是呢，你的心里面不会度疑的。只有当你清清楚楚相信的，就只是相信，只有当你清清楚楚看到轮回的真相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才叫做测见，才完全没有怀疑。当你达到度疑清净，你体证缘起法的时候，那是你是真的，那十六种疑都排除了，你没有对轮回没有怀疑，这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无论是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细、劣胜、远或近之受，当如此以正慧如实测见一切受啊，当你测见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它不是我的，不是我，不是我的自我，这也不是想象的，感受。为什么感受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们都把感受当成是我，只要我们的感受受伤，我们就觉得我受伤，我们就很生气别人，对吧？所以在我们的自我意识里面呢，感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心所，一种状态。所以佛陀要我们打破它，看透它。无论是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细、劣胜、远或近之想，想这里是指 perception 三亚知觉，不是想东西的想，一刹那的心都有想。我们想东西要很多心路过程才会完成思考，但是呢，真正的想是一刹那都有的。好，这个想，这想影响我们的生命太多太多了，有些时候也被感受影响，有没有？当你很生气的时候，你是不是好像看到整个世界，好像每样东西都值得怀疑，好像每个人都对你不好？当你心充满爱心的时候，你好像看到每样东西都很好，还是同样的人呢？是不是？有没有？也是你很生气，你的孩子很生气，很坏很坏。当你突然间你转过身，气消了，你再看回你的孩子，哎，他很可爱。其实是想在作怪，这个想被感受影响。当你的感受光明的时候呢，哎，你想看东西就好；感受不好的时候，你的想也被污染，是不好。这个也影响我们的生命，非常非常的大。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佛陀也要我们看清它，不看清它，你摆脱不了烦恼。无论是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细、劣胜、远或近之行，当如此以正慧如实测见一切行，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这个行是指什么？这是指 五十二种心所排除，除了受跟想以外，剩下来的都是属于行。比如说我们的正念啊，我们的智慧啊，智慧是永恒的吗？不是啊，智慧是现在有，等一下又没有了，好又不好了。有些时候我们看了我们的考学生啊，考试啊，有时候对自己很懊恼啊，我本来都懂得，我懂了，为什么我突然间在临考的时候我表现不出来，我智慧是用不出来，我想不出来，想不起。其实是什么？其实是那个行，它不是我。你的正念，你的智慧，你的信心，你的决心，那个叫做圣解，专有名词，是很多很多心理的那种品质，善的品质，不善的品质，都是属于这个行。在佛教里面，桑卡拉这个行呢，有很多意思的，在不同的地方它指不同的东西。就我们佛教里面，阴跟阳也是指很多不同的东西，对吧？是这样子的，所以它有它的原理啦，这个讲起来就长篇了。好，行，所以呢，这个也需要了解，这个是了解你生命里面还有其他的成分，你的心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成分，它也是无我的。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解，有些时候自己的表现自己掌控不了的时候，你会了解它其实不是一个我，它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所以因为你了解它是因缘和合而成，你会努力的注入对的因缘，你不会懒惰。但是你也知道它是无我，你就不会强求，你会达到一种中道的平衡，不强求但也很努力的奋斗，那个奋斗的态度是注入对的因缘。我们的努力不能强求，我们的努力是注入对的因缘。我们要我们很有爱心，你要不断的训练你的爱心，你要你慈悲，你要做一个慈悲的人，你要不断训练你的慈悲喜舍啊，训练。你要你有智慧，你要训练你的智慧，所以这些都是训练出来的，因为它是因缘。但是在训练的过程中，如果你不允许你自己犯错，你骂你责备自己，其实你掉入了一种邪见错见，叫做我见。你以为是我的，如果是我的，你就可以控制它了。你看佛陀前面怎么讲，就在这不经的前面，有些人也不允许自己的健康，比如说那些运动员啊，健康很强的，当他健康不允许了，他的体力不能维持了，他就很苦恼，不能接受。其实呢，他是缘起的，你需要如实地看见他。那我们看前面我相见的前面佛陀怎么讲，诸比丘色无我，诸比丘假如此色是我，此色就不会导致病恼，就是这个色身不会导致病恼。以色亦可得，愿我的色是这样，愿我的色不是这样，对吧？啊，我希望我怎么样啊，长得有些人不喜欢自己的样貌，喜欢哎呀我的这么样子，每天照镜子就讨厌自己啊。但是呢，它不是你要就能的，但是能改变吗？你能不能让你自己漂亮一点，想不想？想吧。啊，很多女生一定会很想，男生也会希望自己帅一点，对吧？好，那你想的话怎么办？有的救没有？可以的，有的救。多微笑，多快乐一点，多慈爱一点，你就会好看一点。你天天生气，你一定会很难看的，因为丑陋的因就是嗔恨心，嗔恨心是丑陋的因。所以如果你要好一点，但是你有没有那么说，我今天马上微笑马上就变成一个帅哥或者美女？不会的。因为呢，夜深色法它只能产生心生色法，夜深色法通常不会在今世成熟，很少很少，除非是例外。所以呢，这个是夜的作用，所以它可是它能够产生心的作用。所以你能够给你的色法注入因缘，它是缘起的，但是你不是不能够绝对的命令它控制它，因为它不是我。所以这里很奥妙，很奥妙，因为它不是我，你不能够绝对的掌控，但是呢，你又不能够说放弃，完全没有希望，因为它是缘起，它是有希望的，你可以给它注入对的因缘。所以这种智慧在你体证苦圣地跟极圣地的时候呢，它就成了你的禅所成慧，它就升起了。好，这个是这样，感受也是一样。假如此受是我，此受就不会导致病恼，以受亦可得，愿我的受是这样，愿我的受不是这样。然而诸比丘，因为受无我，所以受会导致病恼，一受亦不可得，愿我的受是这样，愿我的受不是这样。有没有？
当你很难受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能不能说我不要难受？这么容易吗？没那么容易，对不对啊？一样。所以这个是这个是，但是能不能做一些东西让自己少一点难受，其实是可以的。你注入智慧，活在当下，散播慈悲，这些都能够改变你的感受，但是不是主宰。这很记得哦，可以改变但不能主宰。主宰是一个我，你要就这样，我们不能，我们只能够注入对的因缘。所以如果你这样子，你明白这个无我跟缘起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你就能够产生一种叫做无助身心的生活艺术。无助不执着，可是你还是会去努力，努力是因为缘起，不执着是因为它本来就是由不得你执着，它由不得你，它由不得你。所以呢，当然因为它是无常苦无我的，所以佛陀过后还有讲无常的、苦的、无我的，在我们带过，时间有限。好，所以佛陀要我们观这个过去、未来、现在、内外、出世、劣胜、远或近的色、受、想、行，还有识，识。然后呢，好，它产生的效果是什么呢？这个中道，我们当为这样观照，其实就是中道的修行。这个中道的修行让我们产生什么呢？我们大家看一下，诸比丘如此测见后，多闻圣弟子愿离色、愿离受、愿离想、愿离诸行、愿离事，因愿离而离染，因离欲而解脱，因解脱而有解脱智。他了知生已尽，犯行已立，应作已作，再无后有。啊，这是 formula。海王巴桑比高耶斯陀阿瑞亚萨瓦古如巴斯明比尼宾达蒂。Vedana yapi nimindati, Sanya yapi nimindati, Sankara isupi nimindati, Vinyana smimpi nimindati, Nimindang virajati, Viraga vimuchati, Vimutasming vimutamiti, Nyanang hoti, Kina jati, Usitam brahmacharyang, Katang karaniyang, Napara itatayati, Pajana titi. Okay, 它是一个 formula, 就是这个原理，就是观察的原理，解脱的原理就在这里。厌离，因厌离而离染，因离欲而解脱。因为如实自见过后呢，你看到它就是无常苦无我的，你就会厌离。但是这个厌离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嗔恨。当你讨厌一个人是嗔恨，你讨厌他。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我讨厌他，就是从理论思索成会来讲，对这个身体要讨厌，讨厌讨厌，他就去自杀了。这是嗔恨心，这不是厌离，是一种解放。就像你看到手上啊，你发现这不是绳子，这是一条毒蛇，在我颈项的是一条毒蛇，你把它甩掉，那个甩掉是好是不好？好，是解放。甩掉我们的错见，甩掉我们的幻想，甩掉我们的邪见，甩掉那个让我们苦的因素，好不好？是好，是解放，是自在，是快乐，是洒脱。只是因为我们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它没有那个巴利文的那个尼宾纳的那个含义。中文它是语言上的极限，你不讲厌离已经是最靠近的字眼，但是我们一想到厌离，我们就想到哎呀，那是很讨厌的事情。其实它是解放。以后你不相信，你就修观禅。当你修观禅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些色受想行识就是这样子没完没了的时候，你看得够透彻，它其实是解放。因为你厌离，你解放。它的原理非常简单，你如果抓住让你受苦的因，你就永远受苦；你抓住那个大树，你就永一直上不了山顶；你抓住你的床边缘，你就走不出那个门口。一样的原理。所以佛陀的方法是通过让我们看清这三界是火灾，这个苦，这个生死轮回是不可抓的。当你看清楚过后，哎，你就出去了，你的心就放，原来放是那么快乐的。就像那个猴子，他们猎人弄了一个野客，挖了一个洞，里面放糖果，把那个野客锁住，那个猴子闻到那个糖， 手指就伸进去了，手这样子伸进去的伸得进的，但是伸进去他就抓住那个糖，他就拔不出来了。那拔不出来他就非常的紧张，他越紧张越拔不出来，他忘了他是怎么进去的，其实是松这样子进去的，但是他抓死抓不放，当他死抓不放他就不能解脱了，他就被猎人来逮捕他了，他很容易逮捕了，因为他没有智慧，他放不了，所以这个猎人只 逮捕那些没有智慧的猴子。如果那猴子聪明一点，他一放，我既然能进就能出，放掉，嘿，原来是那么洒脱，那么快乐，那么自在，我不用再面对这个生命的危险，不用被宰杀。但是他不肯放，因为他觉得就是我得到了，我得到了，已经很靠近了。就像那个苍蝇飞到那个门网那边，有没有看过？他一直，你即使开着门赶他出去，他不要出，他觉得我已经闻到了花香，我已经接触了，看到了天空，自由就在外面了，他创。但是我们是人，我们知道你再怎么创你创不出去的，我开了门你走后门吧，不然就开了那个窗口给你飞去吧，是不是？所以一样，我们人类的苦，很多人们的苦，众生的苦是抓，你以为你抓给你快乐。有一次呢，有个人呢，他失恋，他来找我啊，说哇很苦很苦，为什么呢？啊，我男朋友对我不忠，他对我不忠心啊，不容易，他给我太痛苦了。我说很简单嘛，当然我不可以去叫人家分离，也不能叫人家和和，这不关我们的事，但是我说很简单，我讲的不抓是也不一定说你要离开他，总之就是不要去抓取他。总之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是知道那一堆火烫到你的手，就快点手伸回来就好了，你就不用烫到了。他说不行，我放不下他。我说他说让你苦，什么东西让你苦，你放就不苦了吧。他说我不能，我放不掉。很奇怪，其实是很容易的，如果任何人让你苦，他对你不忠，他就不是好人嘛，对吧？不好的人你还要他干什么呢？你不要执着他吧，他都不要你了，不要你就放吧，很简单嘛，放他就伤害不了你，是你苦苦的抓着他不放，他才能伤害你。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你苦苦抓着不放他，所以但是你又看不清啊，他迷了。其实生命的真相很清楚，伤到你是他伤到你，你放掉这个苦因就不苦。其实苦因在自己内心的执着，这个让我们苦。不要啊，不要苦就没有了，很容易了。其实要摆脱这些苦很容易，没那么难，没那么难，放而已，但是你看不清。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生命里面拼命的打拼，赚自己用不完的钱。其实呢，如果你只要了解一种生命的真相，看得彻底就可以了。我们都会死，死的时候这些全部带不走，钱只是工具，我要做钱的主人，我不要做钱的奴隶。什么东西让我告诉你们，执着破坏了世界一切美好的事物，不管是爱情也好，友情也好，什么好，你加了一个执着，它就让你苦，所以不要啊。所以佛陀，但是呢，你做不到怎么办？其实是看不清才做不到，所以佛陀通过一个修法，让我们看得彻彻底底，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呢，你就会升起厌离。因为厌离啊，原来海阔天空，一片海阔天空，原来世界，你的心不再那么狭窄。之前你觉得你的世界好像这个就是你的世界，他那个人就是你的世界，其实没有啊。放掉你还是一片开阔。其实我们生命就是如此，我们对这个色受想行识只要一放，涅槃就等着你了。原来有一个这么美好的出路，不要讲这么高的东西，讲一个简单的东西就好了。其实我们很容易给自己快乐的，想不想试试看？你去专注呼吸，当然你会觉得很苦，是因为你强求。其实只要你很享受的专注呼吸，开始的时候因为你不习惯啊，不习惯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辛苦，因为你做一个不习惯的事，对吧？嗯，真的。但是你习惯了其实是很好的， 你习惯了专注，慢慢你享受呼吸，你会发现到单单这个呼吸这么简单的东西，天天跟着你走到哪里，睡觉也跟着你的东西，能够带给你无比的快乐。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禅悦，这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都给不了你的，你可以给自己。当你是一个自己可以给自己快乐的人，其实你就很容易给人家快乐。如果你自己没有能力给自己快乐的人，你就很难给人家快乐。现在的人是怎样？他不懂怎样给人家快乐，他就要别人给自己快乐，所以现在的爱情都是破碎，很容易破碎。为什么？现在的人谈恋爱是，他不是爱那个人，他是爱那个爱情，所以他在乎的是感情。所以当你在乎的是感情，你不关心那个人，那个人也双方都是需要对方给自己快乐。但是每一个人都没有独立快乐的能力，所以你强求他改变，他要改变他来满足自己，他也要改变你去满足他。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挣扎就升起了，痛苦就升起了，因为执着，因为执着。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自己会给自己快乐的人，你很容易给你身边的人快乐。所以其实呢，是我们的抓取让我们苦，放就可以了，不要做那个抓糖果的猴子。记住这一点，以后你每次苦的时候，你问我，你问自己，我抓哪一些糖果了，我现在抓哪一些糖果了，我现在是不是像那个猴子这样站着不肯放，然后能进不能出。其实在你没有认识那个让你痛苦的人以前，你是怎么样，你也没有那么苦啊。但是因为你跟他在一起的苦，你尝了一点点的甜味，那个刀上的蜜，然后呢你就抓了，结果等他不，他已经要抛下你了，他找到一个另一个对象进入思圈了，你苦苦不放，他就苦了。所以其实很简单，你只要发现到他是伤害你的，他其实并没有爱你，他只是爱的是他的爱情，或者是他只是要从你身上取乐，然后呢他已经当有别人可以从别人身上取乐的时候，他就把你抛掉。这样你觉得，哎，这样他也不圆满，他也是苦，把他抛掉，给你苦的你放掉，你就不苦了。你甚至会发现到失恋也是一种幸福，真的是一种机会。之前你是为了一棵树啊房子，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失恋，你也是可以过一个比较有智慧的家庭生活，不是说不可能。如果大家都来学佛，大家都懂得培养真正的慈爱，那也许大家是有些佛教家庭是一起来学佛，一起成长，一起进步，一起学习放下，是有的，不是说不可能。但是如果双方都是有法，还有可能可以好一点。但是当然最终当你提升到最高的层次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需要另一个人给你快乐，你自己可以给自己最高的快乐。好，所以它的原理就在这里，四圣谛非常重要就在这里，因为它是一个方法论，它是成佛的方法论，两套因果，问题的因果跟理想的因果，很简单。你学会了这个，你面对你生活上的问题，你也可以用这一套思路去寻找你的答案。问题出现，了解那个问题，了解问题的原因。人际关系不好，那原因来自哪里呀？我有一个朋友很有智慧，他告诉我，他说我发现到人与人之间的问题都是不了解，那就了解吧。别人不想了解你没关系，你去主动去了解别人，找到那个问题的原因，那只要找解决方法就容易了。那你要有信心，它会过去的，全世界的一切的问题都会过去的，解决也会过去，不解决也会过去。为什么？因为我们会死亡，我们会过去，我们会换一个生命，所以一切都会过去。当你这样子想，你就很容易放下。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临终的时候，佛陀说：“憨的达利比卡维亚曼德亚密乌，比丘们，请听我说，瓦亚达玛桑卡拉阿巴玛列那桑巴列塔，诸行是坏灭法， 也就是说一切因缘和合的东西都会过去。阿帕玛利那桑巴列塔，尽情的奋斗到成就吧。这里有两面，一方面是告诉你真相叫你放，一方面是说如果你还没有放得彻底，尽情的奋斗到你成就，这是积极的，一个是放，一个是奋斗。这样不放逸的到成就，所以这是一点。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它是整套，这个中道其实指的是这个，是要很勤奋的努力。这经里面还有一次佛陀审知，他说当他要成佛以前，他下了他很大的决心，让我的肉体干掉，让我的就算我的皮也干，肉也干，血也干，没关系，我要奋斗到底。这是偏激吗？他不是偏激，他是精进，是大决心。所以如果有人从大决心的奋斗做正精进，你把它说成是偏激，那是什么？那是邪见，是错见，错见你就找不到出路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才是偏激。好，总结回来，你可以明白，你没有发现到有一个原理在里头，刚才到现在跟你们讲的有一套原理，其实是一个因果的原理。只要符合因果的，会带来好的结果的，它就是中道了。只要是带来不会带来好的结果的，会伤害到我们的，那就叫做偏激了。所以不是说你要勤奋的时候呢一半一半，不冷不热，不是这样子的。中道不是叫我们不冷不热，是叫我们努力的奋斗正精进。所以努力的奋斗不是偏激，但是奋斗不得法，那才叫偏激。要知道自己的因缘是什么，你能够注入，你有多少本钱你就注入多少本钱。你如果没有，你自己因因的逼和挤压，就伤身伤心，那样的叫做偏激。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提起，他是提起200公斤的力量，他有这个力量，那他只提180公斤，这不叫做偏激。那如果一个人他只能够提50公斤的，你叫他提60公斤，那个叫做偏激。明白这个道理吧？他会闪到腰，他会伤到身体。所以简单讲就是偏激不偏激，就看你努力得法不得法。得法因符合因果，会带来好的结果，平衡那就是中道。不平衡带来伤害，用努力不得法，那叫做偏激。所以以后不要死背一个因素，这个叫做偏激，那个叫做偏激，不要，要问自己努力得法不得法，而不是说你修行要懒惰，要不可以全力奋斗。所以有人这么说，你看我，你们都很极端，那我比较中道，那我不要这样辛苦，你们修行这样辛苦，那我们中道，看我就好好的去过在家生活，赚钱享乐，然后呢也做一点布施啊，也偶尔打打坐啊。他讲这个叫中道，这样子是走不出来的，这样子也没有办法如实之间，也走不完那个气清净。所以这是要记得这一点，所以希望这个今天的讲解能够帮到大家认识什么是中道，什么是偏激。以后希望大家的修行生命学佛的生命能够在这个中道上前进，祝福大家最终都能够离苦得乐，都能够找到内心的安稳和快乐，然后从光明走向光明。好，大家我们发愿回向好不好？好，大家跟着师父念呢。一当咪本样阿萨瓦卡亚瓦行河都，一当咪本样尼巴纳萨巴加耶河都，玛玛本样巴冈萨巴萨塔南Bhajemi te sabhe me samang punya bhagang labantu sadhu sadhu sadhu